祭纸的修法，辞呈罗珠堪布著。一，止观双运方为禅定。无论显宗或密宗，所有修法可以归纳为两种，祭纸的修法与圣观的修法。祭纸就是把粗大的杂念停止下来，让内心安住于平静而无杂念的境界当中，并尽量停留很长时间，就是祭纸的修法。圣观就是修空性或证悟空性的智慧，这二者是不能分开的。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称为真正的禅定。譬如说，虽然有了证悟空性的智慧，但却不能在证悟空性的境界中安住一分钟，则修行效果就要大打折扣。反之，仅仅是心能静下来，甚至保持一两天没有任何杂念，但假如没有证悟空性的智慧，也不能断除烦恼，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所以标准的禅定必须二者兼备，但寂止还不是证悟大圆满或空性的境界，只是心静下来而已。在此基础上，如果有证悟空性的境界，才是真正的无上瑜伽大圆满。二，遵从次第，循序渐进。但对既没有修外加行培养出离心，也没有修内加行锻炼菩提心的人，或虽然修了但修行质量却不乐观的人来说，修这两个修法还为时过早。只有当出离心和菩提心升起来以后，才能修一些正行修法。如果是修显宗，就是修人无我、法无我的空性修法；如果修密宗，就是修升起次第与圆满次第的修法。但在修此法之前，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步骤，就是寂止的修法。虽然在加行修法没有修完之前也可以修寂止，但没有出离心与菩提心的寂止，不能成为大乘佛法，也不能成为成佛之因。譬如说，四禅八定的寂止修法，外道也在修。外道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为了解脱成佛，而是为了神通和禅悦而修。只有在出离心与菩提心的基础上修寂止，才能成为大乘修法，才能成为成佛之因。虽然读者的层次参差不齐，也不能说每个人都不是立根，但讲究次第也是有必要的，只有一步一步走才是最踏实的。很多人不想不愿意修加行，而妄图直接修大圆满或者大手印之类的正行修法，这都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所以我们最好是在加行修法修完以后再去修寂止修法。为什么先要修寂止修法，而不直接修大圆满或其他密宗修法呢？本来欲界众生的肉体就很粗糙很粗大，既看得见也摸得着，不可能穿墙过壁。欲界众生的内心也同样粗大，各种各样的杂念此起彼伏，无法安宁。而色界众生的心已经非常平静，他们的肉体也像光明一般透明轻盈，且没有阻碍，穿越墙壁对他们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之事。到了无色界更是如此，虽然俱舍论中说无色界众生根本没有物质的身体，但实际上还是一种物质，只是更透明更细微而已。本来物质的种类就千差万别，过去很多人认为物质是看得到的，诸如汽车房子之类的东西，但现在人类已经发现很多以前我们不太相信的一些物质，譬如电磁波、量子力学里面的能量、暗物质等等，这些物质就不是粗大的物质，而是细微而精致的物质。色界与无色界众生的身体就是类似于这种物质构成的，他们的内心状态也是自下而上由越来越平静的四禅八定构成。因为我们欲界众生的心很不自在， 波动幅度非常强大，每一刹那都是动荡不安的，随时会往外散乱，而无法锁定在一个目标上。修五加行的时候，老是观想不清楚，思维法意的时候，总是注意力不集中。这就是没有修寂止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想证悟是很难的，因为心的本来面目已经被妄念覆盖得严丝合缝。除非加行修得非常扎实，有非常具德的金刚上师，自己对法与金刚上师的信心也非常强烈，则在没有修寂止的时候也有可能证悟。这种人证悟以后不需要专门修寂止，因为证悟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平静的境界，其中不会有任何杂念，所以已经包含了寂止的成分。只需把证悟的境界慢慢延长，就算是有了寂止。但这不是普通人的路，作为普通人，在加行修完之后，一般有一年到三年左右的时间专门修寂止修法。寂止修法修好以后，上师才会给具格的弟子传讲大圆满，传讲的方式也有点像禅宗，不是在法本的字面上讲，而是以心印心不可名状的传法方式。但因为基础打得牢，所以证悟也是吹糠见米，功道自然成的事情。修寂止有了明显进步的时候，修大圆满也会比较容易证悟。所谓进步是指，一，能够比较轻松地进入寂止状态；二，不但能轻松进入，而且在寂止境界中保持的时间也比较久。不仅大圆满，包括升起次第也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修。很多人会说，修金刚萨埵的时候观想不清楚，这就是基础不牢靠的表现。菩提心与出离心等加行修法本来就属于思维的范围，所以不需要心平静下来。但若试图在我们这里像垃圾一样杂乱无章的心上修密宗修法，就不会有什么功德。只有经过寂止的过滤，把粗大的念头滤掉，让心慢慢清静下来以后，才能有真正的修法。三、前期准备。律经当中说过，禅定的头号大敌或最大违缘就是噪音。修禅定的地方应该比较安静，最好没有任何噪音，万籁俱寂，了无声息，让人感觉像在月球上一样。其次，在修禅之前要放弃身、口、意三门的所有行为，按照佛经所说，就是九种事业都要放弃。九种事业包括身的外事业，即上班、吃饭、做生意等日常生活中的杂事；身的内事业，即磕头、供佛等身善业；身的密事业，即结密宗手印；语的外事业，即平时的言谈。所有寂止修法期间最好能止语。语的内事业，即念咒、念佛等语善业；语的密事业，即密宗气的修法；意的外事业，即平时心里的喜怒哀乐等各种各样的念头；意的内事业，即观修人身难得、死亡无常、菩提心等善法；意的密事业，观想佛菩萨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要放下身口意的所有事业。四、具体修法。寂止的修法很多，在小乘俱舍论与大乘阿毗达摩当中都讲了很多禅定修法。虽然修法众多，但基本过程与最终目标也大同小异。而密宗修法当中就有一些简单易行且效果明显的寂止修法。总的来说，密宗的寂止修法有两种，有相的寂止修法和无相的寂止修法。有相的修法是指在修法的时候要借助于一些外在的物体，无相的修法则是心里没有任何作意，不想任何事情，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来， 并保持这种状态。一、有相的寂止修法。首先皈依发菩提心，之后让心静下来，并按照初坐与入坐的修法，见慧灯之光中的入坐修法去做。这是每次打坐的时候都需要的。身的要点是毗卢七法，语的要点是排除污气，意的要点是观想并祈祷金刚上师。祈祷完毕以后，观想上师化光融入自心。全部完成以后，就开始正式修法。一、第一个修法。首先把一支笔、一粒米或其他任何一个小东西作为目标，目标物或所缘境什么都可以，不一定非得是佛像、经书或白色的藏文阿字等等。就像观想本尊种子字的时候，要尽量观想的很小很细，其目的是为了注意力更加集中一样。此处的目标物也不能太大，而是越小越好，因为那样我们的注意力也比较容易集中。将目标物放在自己的眼睛自然往下垂视能够看到的地方，然后两只眼睛和注意力都锁定在这个目标上，不能闭着眼睛，眼睛要看这个物体，心里不要去分析思维这是一粒米或一支笔，这支笔的颜色是什么等等，也不要去追究过去的任何事情，同时也不要去迎接任何未来的念头，把一切都放下来，内心要完全放松，不要紧张，也不要作意分析思维，这样当下的心也就平静下来了。这个修法很简单，其中没有复杂的内容，也不分文化层次的高低，佛教知识的多寡，只要懂得这个方法就可以修。比较重要的是，一定要在感觉比较好的时候停下来，而不要让好的感觉一直持续，直到消失为止。停下来以后，要尽力杜绝其他杂念，马上重新进入这个状态。间断的时间不能长，更不要停下来休息、散乱、活动，而是立即去寻找刚才的感受，这样反反复复的修。也许有人会问，比较好的感觉不是持续时间越长越好吗？为什么要去打破它呢？这是一种技巧，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进入平静状态的次数要多，时间不能长。如果强迫让时间延长，再过几秒钟以后，即使我们不去主动打断它，心自己也会散乱的。而在比较清静的状态当中结束观修，在进入的时候，因为前面的修法已经证明自己能够修这个法，所以就会对这个修法充满信心且兴趣盎然，这对修行有帮助。早期的时候是次数越多时间越短越好，修到后面的时候，因为境界已经比较稳定，就可以把次数慢慢减少，并将时间慢慢拉长。如果修行精进，方法得当，仅靠这个修法也能修出禅定。平时心里不舒服、不开心或很浮躁的时候，修一修这个修法也是有帮助的。初坐的方法也参照初坐与入坐的修法，见慧灯之光中的初坐修法去做，这是每次打坐的时候都需要的。二、第二个修法。这个修法显宗也有，就是专注于佛像。初入坐的程序与第一个修法相同，之后观想一尊一卡大小的金刚萨埵，如果观想不清楚，就找一尊比较标准的开过光的金刚萨埵像或一幅唐卡放在前面，注意不要放在眼睛往下垂视的地方，而是要放在前面。这个修法的眼睛不是也往下看，而是平视金刚萨埵。观看佛像的时候，要把佛像看作如幻如梦，通彻透明，现而无实有， 并将注意力集中在金刚萨埵的心间，然后让心静下来。具体方法与前面讲的完全相同。第一是不能有杂念，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第二是心要完全放松，既不能太紧张、太用力，也不能听之任之、随其散乱。另外还要有侧面的监督，这在四法印的修法见慧灯之光里面讲过，也就是让心去监督心，看它有没有散乱。如果它已经离开了目标物，就要及时修正，否则后面的修法就不会有效果。但也不能直接去观察它，如果直接观察就会扰乱禅定境界。本来心还没有离开目标，自己一起观察的念头反而让心离开目标，起了矫枉过正的副作用。侧面的意思就是要随时警惕，小心关照，不直接观察。这种修法同时有两种功效。第一，观想佛像本身就是菩萨真正的禅定，所以可以积累很大的资粮。另一方面还能帮助我们的心静下来。三，第三个修法，具体修法同前，只是对境由金刚萨埵换成了释迦牟尼佛。四，第四个修法，与前面两个修法差不多，不一样的是，一，对境换成了藏传佛教的四臂观音；二，还要在观音菩萨的心口，观想观音菩萨的种子咒，一个白色的藏文舍字，舍字要观想的越小越好，并将眼睛与心都专注在舍字上面，其他过程与前两个修法完全一样。五，第五个修法，当前面的修法都修了，却效果不明显，心里的杂念还是源源不断产生时，就用最后一个修法，让心里的杂念随心所欲地升起来，当冒出一个念头的时候，就去看这个念头。这不是用肉眼看，而是让心自己去看，让心自己去面对自己。一般而言，不太强烈的细微念头，在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它会继续保留；一旦被发现，它自己会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乌云在空中消散一样，来无踪，去无影。譬如说，当我们看到一朵红花的时候，心里立即产生了这是一朵红花的念头。此时，如果我们能立即发现这个念头的产生，它就会自己主动停下来。这也叫做念头的自解脱，念头的自生自灭。但这并不是大圆满的自解脱。既不是空性，也不是光明，二者根本是两回事。不仅是心，包括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此。再以耳朵听到的声音为例，当声波通过空气传递到人的耳朵里面，引起鼓膜震动后，耳朵便听到了声音，但之后声音很快就消失了。这样的消失跟空性完全不同。就像空中一颗流星划过去，一下子了无踪迹，不留下任何东西，仅剩下一片虚空一样。找到念头消失的感觉后，立即停在这个境界中，这样停顿几秒钟乃至一分钟、两分钟，然后在第二个杂念还没有产生，感觉比较好的时候主动打断它，之后又从头开始修。当第二个念头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地关照它的诞生过程，并能意识到它自己会消失。在它消失以后，也要知道它消失了，但此时不能去分析。譬如去想，刚才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然后我去看它，看了以后它就消失了。不能这样分析思维，因为思维本身就是一个念头。我们需要的是它消失之后的境界。其后又以同样的方法去观察第三、第四个念头，就这样轮番不断的修，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修法，这种修法有点类似于大手印的一种修法。当然，这个方法对强烈的念头是不管用的。比如，当猛烈的嗔恨心升起的时候，即使我们发现到并去专注它，它也不会停下来，因为它发展的已经很强大，很有力了。中等以下的念头就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在没有证悟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因为这与禅宗公案以及大手印大圆满字面所讲的内容比较相似，所以会觉得自己已经证悟了。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真正的证悟不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可以去体会。这只是没有任何念头，非常平静，非常宁静的状态，它的本质是阿赖耶识，既不是光明，也不是空性。虽然这样的境界离证悟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如果真的修出了这种机制，前面的加行也修得很成熟，再加上具德上师的窍诀与自己对大圆满的强烈信心，则开悟也是非常有把握的。如果一天修四座，坚持一个星期左右，也会有效果，念头一定会减少。但如果在效果出来以后就停滞不前，再也不修了，那就没有用。过一段时间以后，一切又会恢复如初。这里讲得很清晰，一般的书上不会讲得如此明晰。哪怕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凡人，经过这样的密法引导，也能非常顺利，非常成功地抵达空性光明的境界。二、无相寂止的修法。整个寂止修法从头到尾都与禅宗的六祖坛经以及大手印大圆满法本的词句所讲的非常相似，都是放松、无念、无相，都是不思善、不思恶，都是善恶念头消失之后的本来面目，但实际上根本不一样。究竟区别在哪里，要我们自己去体会。一、第一种修法。这种修法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比较昏沉时候的修法，另外一个是比较散乱时候的修法。一、昏沉时的修法。前后的过程同前，准备工作结束以后，让心静下来。此修法与前几个修法的看视略有不同，毗卢七法的眼睛是往下看，而此修法的眼睛是往上看前面的空间，但也不要看上面的天花板或专注在一个物体上，就看自己眼睛与外界物体之间的空间，心也跟着眼睛专注于虚空中，没有什么目标，既不去想虚空是什么样子，也不能想我一定要专注在虚空当中。放下所有的念头，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修。人要精神一点，不能太随便，太放松，不能有什么执着与念头，这样就不容易昏沉。现在有些企业家因为平时工作压力太大，所以也会选择偶尔到山上去打坐两三天，把这种修法作为一种休息，让整个人的身心全部放松，这肯定很好，也很管用。但我们不能仅仅追求这些感觉，而是要在感觉比较好的状态中静下来，在念头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就中断观修，之后不思维其他东西，心立即又专注于这种境界。所谓感觉好，并不是找到空性光明的感觉，这些离我们还有一定距离，只要心里没有什么杂念，很清楚，很透明，很宁静，有舒适、快乐、轻松的感觉就行。这个修法与前一个修法相同的地方是，都是没有任何念头，略有不同的是，前面的修法是首先让一个念头诞生，然后等它消失，在它消失以后再停留于这个状态， 此处不是这样，不用等念头出来，而是在心里没有任何杂念，不追究过去，不迎接未来，也不思维当下，将所有念头放弃以后，让心安住下来，这就是一种寂止境界，但这还达不到真正标准的四禅八定。此处也有一个类似禅宗的修法，有些时候我们要看看修禅定的修禅者，也即修禅定的主人翁是谁，回头反观，是谁在修禅定啊？肯定不是我的肉体在修，也不是我的语言在修，而是我的精神或心在修。那正在修寂止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二、散乱时的修法。前一个修法是眼睛往上看，虽然没有专门去想什么，但因为要求人精神一点，所以虽然不昏沉了，但容易散乱。这个修法眼睛不是往上看，而是像平时的毗卢七法一样，眼睛随着鼻尖往下看，不要专门去看前面的任何物体，而是专注于眼睛之前的空间，然后让整个心全部放松。虽然空间当中没有什么可以专注的东西，说穿了也是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修，这叫做修寂止。放松的意思也不是说心里什么杂念都不管，让它妄念纷飞，而是要有侧面的监督。昏沉时的修法与散乱时的修法相同的地方是都不去想任何事情，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来，在平静的境界中专注停留。二者的差别有两点，一个是眼睛往上看，一个是眼睛往下看，一个是人要精神一点，一个是要放松一点。在感觉好的时候立即间断修法，之后又从头开始，这样周而复始的修。所谓的感觉好，就是心平静而没有杂念的状态。二、第二个修法。最后一个寂止修法是麦彭仁波切讲的，也是最好的寂止修法。其内容不是很多，其中讲到，在所有有相、无相、大乘、小乘、显宗、密宗的寂止修法中，最关键的精华修法是，前期与后期的步骤同前几个修法一样，之后身体如前一般做毗卢七法，眼睛往上、往下看都可以，昏沉的时候就往上看，散乱的时候就往下看。但最重要的精华性技巧，不是面对外境，而是心自己回头去看自己，让心自己去面对自己。看心的意思，还不是看空性或光明如来藏，说穿了，还是仅仅停留在阿赖耶识的境界中，这叫做心看心。心本来没有颜色，没有形状，虽然也可以称为心的本性，但这并不是光明的本性，而是世俗地的心的本性。因为心看心的时候，不会发现什么东西，故而也找不到什么可安住、可抓住的焦点。但我们也无需担忧，本来这就是不存在的，只需在这样的境界中静下来，不往外面散乱。当发现它散乱的时候，要设法让他回头，继续专注在心的本性上。任何事物都有两种本性，譬如说水，在世俗地当中，它的本性不是固体、气体，而是液体；在圣义地中，它的本性就是空性、光明。同样，我们的心也有两个层面的本性，最深层次的本性是光明、空性。世俗地中，它的本性就是阿赖耶与阿赖耶识。阿赖耶与阿赖耶识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比较明亮的部分叫做阿赖耶识，没有念头的部分叫做阿赖耶。所有人的精神是明亮透明的，当然此处所说的透明不是类似于玻璃的透明， 而是每个人自己心里清清楚楚感觉到痛苦、快乐等感受，因为它不像无生物那么毫无觉知，所以也叫做明亮，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初坐以后，要注意检查自己刚才打坐的过程，以便及时发现其中的不足，力争以后进行调整，之后是回向。在记止的基础上，如果上师给我们传授了很好的窍诀，就有可能比较顺利地进入空性境界，因为记止与证悟之间仅仅是一步之遥了。如果加行修法修得很成熟，对密法也很有信心，则证悟的可能性非常高。如果没有修加行，则连证悟的可能性都没有。如果真的以后想修大圆满、大手印，或者密宗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修法，就要这样做，此外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怕麻烦、怕费劲。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妄图把费劲的修法都抛开，迫不及待地像六祖慧能大师那样去开悟，纯粹是摧杀成犯。在心平静下来的过程中，也许有可能证悟空性，但即使没有证悟也没问题，只要加行基础扎实，并有上师的引导，在心静下来以后一定很快会开悟。开悟并不难，难的是开悟以后智慧的成长。我们不能认为开悟就是成佛，就是达到目的了。记止的修法说得再透彻，也就是这些了，最多把分支说得复杂一点而已。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些修法。禅宗讲的顿悟、明心见性，与大圆满讲的开悟比较相似，这些都还不是很高的境界，明心的程度不是很高，见性见的也不是很清楚的，还比较模糊，还没有看到法性光明真正的本来面目。但此时体会到的已经不是理论上字面上的理解和了解，而是切身的感受，不需要逻辑推理，也不需要书本的知识。此时的感受不是因为龙树菩萨说是空性所以是空性，不是因为弥勒菩萨说是光明所以是光明，而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空性和光明，这才叫做证悟。但这种证悟只是初步的证悟，仅仅是一个开端，以后还要经历长时间的修行，那样才能渐入佳境。如果不坚持修行，这种境界就有可能会自行消退，尤其在没有佳行基础的情况下，就更会如惊鸿一瞥，仅仅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复存在了。五、初坐后的行为。初坐以后的行为很重要，假如闭关专修此法，则在每一坐修完初坐以后，万万不可说很多话，更不能做打篮球之类的剧烈运动，这样很容易将寂止境界打破。本来这也不是藏传佛教独创的规矩，禅宗打禅期的时候也是这样规定的，吃饭的动作不能快，说话声音要小，语速也要缓慢，走路的时候也要庄重平稳。总而言之，所有的动作都要像电影里面的慢镜头一样轻柔平静，尽量将初坐以后的行为与入坐的境界连接起来。但我们平时修寂止的时候，不可能保证初坐后所有的动作都很轻缓，因为要上班、要生活，这样做不但自己不方便，也会引起别人的误解。但闭关专修的时候，初定之后的所有言行举止都要与寂止接轨，保持宁静的状态，不能很急躁、很匆忙。急躁与宁静是两个矛盾体，而寂止的境界毕竟只有一两个小时，如果初定时间很长，行动又很猛烈，寂止境界就可能会受到破坏。 在修到得心应手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有一种特殊的训练方法，就是在每一座修完初座以后，要故意大声说话，所有的动作都很急很快，同时观察内心的平静受不受影响。如果受影响了，就要停下来继续像以前一样打坐。如果内心不太受影响，怎么样都能保持平静，就是修法大功告成了。但这都是修到后期，即使功夫已经比较深，自心不会受外界影响之后的做法。我们不能太心急，妄想在一两周之内就一蹴而就，而是要脚踏实地的修持，力争使自己的禅定更成熟更有力。六，特别提醒，想调伏无始以来就狂躁不安的这颗心是需要技巧的。如果没有技巧，就会产生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在闭关专修的头一两天，反而会感到心里杂念更多，浮躁波动的程度比平时还严重。有人就会纳闷，以前没有修这个法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杂念，现在修了这个法以后，不但没有减少杂念，反而杂念更多了，所以很不开心，甚至认为自己可能是业障太重，修这个法没有希望，继而产生了干脆不修行的念头。很多修行人也过不了这个关。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知道，这实际上不是杂念增长了，而是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的内心。本来在每天的24小时中，除了晚上深度睡眠的时间以外，我们的心一直处于波动不安的状态，只是我们没有注意，所以感觉不到。现在只是发现了而已，但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苗头，因为只有在有一点点禅定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些杂念，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灰心丧气，一定要突破这个关卡。第二个极端，如果修行的时候实在心里有很多杂念，越想控制杂念越多，就不能强迫修下去，否则不仅禅定修不起来，而且一看到自己平时打坐的地方心里就烦，连佛堂都不想进，更不要说坐在打坐的地方修禅了，严重的甚至精神都会出问题。如果心实在静不下来，就看看佛陀与前辈大德的传记，看看佛教方面的书籍，或念念咒缓解一下，等到情况好转的时候再继续打坐，那样效果肯定会越来越好。佛告诉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面都不能堕两边，不堕两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七，防止误区。在四法印的修法见慧灯之光中，也反复提到过，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修法。尤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有些修这种修法的修行人甚至会出现一些误区。在比较投入的修寂止修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一些觉受，可以在几个小时当中没有任何杂念，保持非常平静的状态。这种平静的状态与空性的见解表面上比较相似，一进入这个状态就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当从这种境界中出定的时候，会感到突然间从空中突然诞生了自己整个人的精神和肉体。因为这种境界比较接近于空性，所以已经脱离了语言的范围，若用语言来表述就有点像空性。有人在感受到这种境界之后，再去看一些禅宗或密宗的书，会发现自己的感觉与书上讲的非常相似。因为在密宗的喜极金刚、十轮金刚以及大圆满、大手印中，也会有描述与之类似境界的词句，因而就会认为自己已经证悟了大圆满，证悟了空性见等等。 包括藏地有些修大圆满、大手印的人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更不用说我们了。虽然我们的根基不会比他们差很多，但他们在修行上投入的时间却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其实这些都是心平静的一种感受而已，不是证悟空性。虽然在进入这种平静状态的时候也有喜悦安乐的感受，有些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神通，有些外道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而修寂止，但这也是修行层次比较高的时候才会出现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有证悟者的印证与引导。我们经常也说禅宗是非常了不起的法门，同时我们也认为禅宗不是纯粹的显宗修法，它基本上等同于大手印的部分修法，但禅宗修行人也必须要有证悟的前辈引导，才能真正比较顺利的进入证悟空性的境界。如果禅堂里面的指导者自己都没有修正经验，没有真正开悟，仅靠书面上似是而非的知识想开悟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还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我们以后修寂止的时候出现前面所说的感受，唯一的方法就是既不追求也不排斥，让它自生自灭，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体会是否准确，该怎样确认呢？就像用手指指示空中的月亮，我们不能看手指，而是要顺着手指所指的方向往上看，就能看到月亮一样。虽然语言不能如实的形容，但最后的境界还是可以用语言来叙说。有证悟的人也可以判别出说者讲的是不是真正的境界。如果自己没有开悟，就永远无法用语言描述证悟与否的差别。另外一个误区是，我们不能一听禅师或上师说自在、放下、不执着，就认为放生、念佛也是执着。为了达到无执着的境界，就不做任何善事，把所有善业都放下了。当初和尚摩诃衍到西藏桑耶传播的禅宗也是这样，他对人们说，心里不能有任何念头，善也不思维，恶也不思维，只要不想任何事就是涅槃。而磕头、烧香、拜佛、供佛、念经是下等根基的修法，上等根基根本不需要这样修。有些西藏人也听信了他的话，故放弃一切供养、念经等善行，致使桑耶寺原本每天都有的供灯、供花都间断了。后来由莲花戒论师出面拨乱反正，重新整顿见解，才使一切恢复如初。本来禅宗是非常了不起的法门，但摩诃衍的这种说法是有一点问题的。虽然对他这个人我们不能随意评价，但这种传法的方式却忽略了次第。他的修法也许对某些人比较适合，但对大众是不适合的，所以在藏地还没有传播开来就中途夭折了。另外有些人会说的，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三年佛在天边。的确如此，第一年学佛的时候信心百倍，随时都感觉到佛在眼前，等到学佛时间的延长反而越来越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找到真正的路。刚开始的时候认为学佛很容易的，只要去修很快就会成佛，但真正深入以后才发现不是这样，之后就会越修越迷茫，越修越茫然。还有些人性子很急迫，眼光也很短浅，所有的目标都定得很近，既不考虑后世，更不考虑成佛，只巴望着这辈子马上能得到幸福，后面漫长的轮回既不会相信，更不会挂怀， 修行也是急躁冒进，缺乏耐性。这些都是因为没有找到一条适当的路。修行的路要一步一步走，前面该做的都不能省略。有些人试图抛开前面的枷锁，而从中途开始修气质，这样的结果仅仅能让心静下来而已，但仅仅心静下来有什么用啊？有些动物冬眠的时候，两三个月都没有杂念，色界、无色界的众生连思维都来不及，就被迫进入到寂止状态当中，一待就是几万年、几十万年，但出来以后还是一介凡夫，仍然是烦恼重重，仍然会惨堕地狱，所以没有用。佛离我们很近，解脱也离我们很近，但如果不按次第修，就永远摸不到解脱的边际。八，高处着眼，底处着手。从无始以来到今天，每个人都在轮回中经历了那么长时间，但我们不但没有成佛，而且从来没有靠近过佛。修的不成功，不是佛法的问题，更不是佛在撒谎，而是我们自己没有找到真正的方向，所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偏。如果找到一条真正的路，并系统的修持，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当然，如果自己不修，那肯定佛永远都在天边。修行需要制定一个方案，从发菩提心到成佛，不可能在一两个月或一两年内完成，但真正努力投入的修持，如理如法的用功，也有少数人会极深成佛。退而求其次，终因成就还是有把握的，即使没有成佛，也能达到比较不错的境界。有像寂止的修法，还有一点思维，但思维不多，而无像寂止的修法就更没有思维了，不过也没有达到真正没有思维的空性境界。到了圣观修法的时候，空性境界真的是像禅宗所讲的一样，不思善，不思恶，超离言思，不可名状。如果有思维，则无法修光明与空性。《般若摄颂》中的一个比喻说得好，如人为观海水网，见树林山仍遥远，不见彼等遥远相，思尽大海无怀矣。就像人们为了观海而前往目的地，在还能看到绵延的山脉和辽阔的森林之际，就说明离海洋还很远。当既看不到山脉，又看不到森林，到处是一片平原的时候，就毫无疑问地可以推知，自己已经离大海比较近了。真正到了海边的时候，四处都是水天一色。我们都知道，宇宙飞船刚刚冲出地面的时候，必须要有火箭的推动力，才能摆脱地心引力。当它彻底摆脱地心引力后，就不再需要火箭，而可以在太空中自由自在地遨游。同样，虽然思维本身是我们的分别念，是不需要的东西，但在没有到达无思维、无念头的境界之前，我们还需要有思维的推动。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思维是我们修行的动力，思维就是修行，修行就是思维。到了修行的后期阶段，思维反而成为修行的一种障碍。如果一开始就不思维，是不会有进步的。但如果到了最后还要思维，就永远不能摆脱思维。所以此时必须放弃思维，这与得鱼忘泉、过河弃舟是一个道理。虽然修行最终要达到没有思维的地步，但必须通过有思维达到无思维的境界，通过语言达到超越语言的境界，这是非常重要的次第。藏传佛教或密宗的优点就是引导方法非常系统规范，佛法本身没有差别，显宗与密宗 藏传与汉传都一样，都是从相同的印度梵文版经典翻译成不同的两种语言而已，但修持的方法还是有一些差别，对根基不同的人，就要有与之相宜的法门。